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341年的三月，圣雍率领着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了朱棣的军队。他在这里呢和朱棣展开了第二次战役。在战役的开始，朱棣通过自己的侦查发现圣雍的阵势并没有太大的破绽，所以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朱棣仍然采取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啊，朱棣的这个行动无非是要探个虚实而已，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是他的部下却不这么理解，于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他手下的一员大将谭渊看见自己的主将在向敌军的左翼发动进攻，估计由于这位视力不大好，再加上过于兴奋，就误认为是正式进攻的开始，二话不说就率领自己的所有部队投入了战斗。可当他到达敌军的阵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圣雍在中军非常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这位庄德呀，在南军当中素来以勇猛闻名，他在圣雍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了夹击。谭渊呢，一个没提防，被庄德是一刀砍死。谭渊我们前面说过了，也是北军当中的一员大将，地位仅次于张玉和朱能啊，可以说是朱棣的一个得力的战将。他的死对于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朱棣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他迅速的化悲愤为力量，利用谭渊引起的南军短时间混乱发动了总攻。圣雍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左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朱棣准确行动方针之前，圣雍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那个粗人谭渊的鲁莽行动使得圣雍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且打败了这股北军。但同时呢，也使自己的阵势露出了小小的破绽，虽然这个破绽出现的时间是非常的短。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呀，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什么人呀？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于时机的把握就如同鲨鱼对血液一样的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的这短短的一刻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渐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他立刻率领朱能、张武等人向着出现空档的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在骑兵的突然冲击之下，南军的阵势被冲垮了，中军大将就是刚刚斩杀了谭渊的那位庄德也死于乱军当中。庄德大概不会想到这光荣和死亡原来靠得这么近。但是南军的主帅圣雍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及时的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骑兵的攻击。朱棣敏锐的发现了南军阵势的恢复，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于是就决定撤走部队。在撤退的时候呢，这个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把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己有防弹衣啊，便亲自率领少数骑兵殿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可以说愚蠢的朱允文并不真正了解他的这位叔叔朱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自己想用的方法，只要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成了。而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对付无赖就要用无赖的方法。回到大营中的朱棣召集他的将领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然而这个会议上的气氛实在是让人压抑，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 他们都能看得出来，要想胜过眼前的对手，那是难上加难。而盛庸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厉害了。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来张口闭口就是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们都变成了哑巴。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什么人说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了这条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了。他面带笑容，用轻松的口气说，谭渊之所以会攻击失败，那是因为他的时机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们军队的机动性很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咱们就一定能够击败敌人。将领们听到这儿才稍微提起了点精神，于是朱棣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地喊道，昔日光武刘秀敢于以千人冲破王寻的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呢？两军再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用自信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们的勇气。朱棣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些原本对胜利已经失去希望的将领又重新聚拢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相信吗？会议开完之后，这些将领们都回营了，他们要准备明天的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的美梦。但朱棣却很难睡着，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啊，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这些都可以驱使这些棋子们去为自己拼命。但是他鼓动不了他自己，绝对不能。朱棣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天子啊，什么天命啊，那都是狗屁胡说八道。只要盛庸那锋利的大刀在自己的脖子上轻轻地做一个旋转动作，他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多一个大疤，并且可以保证绝对不会长出第二个脑袋来。在朱棣的眼里，盛庸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太了解朱棣，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他那令人惧怕的火器和弓弩足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朱棣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固然是刘秀，可那盛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已经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无牵无挂，整天盼不到头的就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刻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的讨逆军和天下人那鄙夷的目光，以及他们每天挂在嘴边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是只要造反成功，自然就会有人来对自己顶礼膜拜，这就是所谓的胜者王侯，败者寇。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自己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永远是遥不可及。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是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自己只能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朱棣站起身来，走到营外，注视着无尽的黑夜。这个时候天 快亮了。第二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不断地向前奔涌，初春的绿草已经开始发芽，但此时此地的人们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他们身着盔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拼杀。在战役开始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是东北向布阵，南军是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这场战斗仍然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的策略，率领骑兵从圣雍军两翼同时发动进攻。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使圣雍顾此失彼，然后找出他的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小算盘，但是圣雍这个精明的商人让朱棣再次失算了。圣雍早已料到朱棣的这一招，他的军队左右翼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给北军留下任何的机会。虽然北军将士奋力冲击，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攻破圣雍的军阵，双方鏖战甚久，不分胜负，但两军的主帅的心情却是完全不同。圣雍并不着急，他本来就是要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的锐气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越久对圣雍就越有利。而朱棣则不一样了，他所率领的是机动化骑兵部队，但是您注意啊，这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和充足休息的，喝汽油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圣雍活像缩在乌龟壳里的乌龟一样，任朱棣怎么攻打就是不露头，时不时的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是无可奈何。双方就在这一攻一守当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雍都在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僵局总有被打破的那一刻，那就看谁能够坚持到底了。圣雍和朱棣都没有料错，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但却是以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的诡异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情节呢应该是这样的，本来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怎么样，这段话您听着是不是特熟悉？没错，前边啊咱们讲到白沟河之战的时候呢，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之所以还这么说，那实在是因为我无能为力，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地点它就刮起来。想来呀，当时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的鼓风机也还没发明出来呢，战场也并不是任何一方所挑选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的作用。因此上我们对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只能是感叹，这个世界可真是太奇妙了。这个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要不说活见鬼呢，南军的士兵们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了，更别谈什么作战，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的把他们给击溃了。圣雍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撤走了，他似乎意识到了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朱棣及时抓住了机会，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圣雍，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有大风助阵，相信朱棣也会认为自己是真有天命在身吧。失败的圣雍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 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当中领悟很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这样的话，因为事实本来就是如此。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及其影响也告诉了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某些时候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夹河之战的胜利大大的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来接应圣雍的吴杰和平安的部队听到自己这一方战败的消息之后都是闻风而逃，转而驻守真定。战争形势又一次向着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朱棣呢则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阳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使真定的守军出战。那个吴杰果然就上了当了，在滹沱河他又和朱棣打了一仗。在这场战役当中，朱棣仍然是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是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的军队。之所以不再对这场战役做更多的描述，实在是因为这一战和之前的很多战役这个相似的地方是太多了。这个靖难之战本来十分的激烈，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不符合平常战争规律的因素反而更让人感兴趣。那位问了什么因素啊？在这儿咱们说说啊。第一个因素就是那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位仁兄似乎成为了美国大片当中永远打不死的那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来没有受过重伤。要知道刀剑无眼呢，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几率那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敌人朱允文愚蠢地下了一道命令啊，那就是不得伤害他的性命。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实在是让人觉得兴趣索然。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永远刮不停的那大风。这个北方多风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可问题在于这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正在激烈的时候它就开始刮风。这个北方地盘那么大，可这风沙就偏偏喜欢光顾那么一小片战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的帅旗刮断了，就是对着南军的士兵猛吹，让那些士兵们睁不开眼。我还真有点怀疑啊，这个朱棣当时是不是真的已经发明了什么巨型鼓风机之类的玩意儿，否则这风怎么就会如同朱棣他们家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呢？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因素的影响，朱棣的坟头只怕是已经可以收庄稼了。靖难之战实在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胜利之后的朱棣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还是很小，他的军队仍然不多。在战胜吴杰之后，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大批的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本来是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南军却早有准备，河北山西一带的将领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朱棣为保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这个时候的朱棣终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了。朱允文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论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都远远比不上朱允文。虽然屡战屡胜， 但毕竟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朱棣已经开始相信，战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率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的几个小兵抓住送去领赏，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有这么一句话说，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也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的工地，总不能期盼朱允文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吧。况且就算朱允文死了，这皇位依然轮不到他朱棣，嗨，却又为之奈何呀。然而就在朱棣接近绝望的时候，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咱们下回接着讲。